黄敬陵和他的千古奇宴。黄敬陵，名黄洵，华阳人，川菜大师，出身世家名门，祖父为子娶媳，首要条件必须精于烹饪。黄敬陵的母亲陈氏就因为仅咸菜就能腌制300余种，得以嫁入黄门。黄敬陵身兼黄陈两家，烹艺精髓，得其精华于一炉。但是在黄敬陵的大半生中，虽留心研究天下美食，并偶有佳肴经世，然而大抵也只能算是爱好而已。他出身书香世家，有着秀才的功名，善诗文，精小楷，善对联，酷爱古董字画，山水陵园，三次为官皆因厌恶官宦生涯而辞官而去，却又自命游国边镇守使，加封卫敦将军。御厨穆皇恩。青年时期的黄敬陵本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之余跟姑姑学了一手做菜的好手艺，后来因进京赶考不第，留至北京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的烹饪手艺被人发现，引荐入宫，在清廷供职光禄寺，也就是御膳房，3年，为皇家创制了多款独特的菜品，深得慈禧的喜爱，被赏以四品顶戴，故有御厨之称。在慈禧膳桌菜肴中，有一貌似平常而味道特殊的名肴，叫开水白菜。此菜汤清如水，白菜鲜嫩，举勺略尝，齿颊生香。开水白菜的创制人便是雅士名厨黄敬陵。慈禧嘴刁，晚年又笃信佛教，常要吃素，而全素的菜慈禧吃了没滋味，就会大发淫威，厨师们只得经常为他设计新菜，有时又将荤菜素做，使他吃荤不见荤，称之为吃花斋。黄敬陵见多识广，以绝世灵感首创开水白菜这款菜中的神品。其烹制与众不同，是用老母鸡、猪肘、火腿及葱、姜等熬汤。汤开时撇去浮沫，先用瘦猪肉泥清一次肠，将表面浮油浮沫洗净，再将肉泥一并撇去，待鸡肘子极烂时，将其与火腿、葱、姜等全部捞净，加入绍兴酒、精盐等调味料，然后再用鸡胸泥清一次汤，并同样将鸡胸泥撇去。清汤烹制好后，将去筋洗净的黄秧白菜心先用开水烫熟，用冷水过凉，轻轻挤去水分，一起放在汤锅里，注入清汤，上笼用沸水大火蒸透， 当开水白菜端到慈禧御膳桌上时，慈禧见白开水泡着几段白菜心，不禁面有愠色。她舀起小半勺开水，放在嘴边一抿，只觉得一股鲜味直沁五腑。再尝那黄秧白菜，也是鲜味无比，方才大喜。从此开水白菜便成为慈禧斋戒时特别喜爱的佳肴。有一次慈禧太后到颐和园赏荷，池中的鸭子成群结队游来游去，十分可爱。黄敬陵灵机一动，叫厨师用福建漳州进贡的茶叶拿来熏烤鸭子，烤熟后产生出一种奇妙的香味，慈禧吃了连声叫绝，并取名漳茶烤鸭，钦定为宫廷御菜，用来赏赐宠臣和招待外国使节。这可能是川菜的第一个宫廷御菜，至今仍然是川菜的名品。遗憾的是，现在都误写为漳茶鸭，让人以为是樟树叶熏制。其实黄敬陵采用的是福建漳州的嫩茶叶，才有这番美食的相遇。客迎姑姑宴。慈禧去世之后，黄敬陵回到成都，此时他已经57岁了。黄敬陵是前清秀才，常出入官场，因此光临宴会的机会多。宴席上只要遇到可口或珍奇的菜，他都要把做菜的厨师请出来，追根究底弄个明白。如果厨师话语不能说尽这道菜的妙处，那黄敬陵就会亲自跑到厨房里去，仔仔细细地观看厨师怎么操作烹调，时间一久就成了美食家烹饪高手。1930年初，在老成都西门包家巷的一个小院子里，黄敬陵别出心裁地开了个姑姑宴餐馆，店名意思意在表明自己开着玩，如同小孩子办家家酒。二是因为帮厨跑堂的都是自家女眷，餐馆不大，却很典雅，到处都挂着字画和自传的对联，充满了浓浓的书卷之气。餐厅门口的对联是：学问不如人，才德不如人，只有炒菜熬汤才算我的真本事。亲戚休笑我，朋友休笑我，安于操刀弄铲，正是文人下梢头。大厅的对联是：右手拿菜刀，左手拿锅铲，急急忙忙干起来，做出些鱼翅海参，供给你们老爷太太。前头烤柴灶，后头烤炭炉，轰轰烈烈闹一阵，落得点残汤剩菜，养活我家大人娃娃。厅堂左边的对联是：叹老夫无命做官，才租这大花园承包酒席，替买主下厨弄菜，好像是巧媳妇侍奉公婆。右边厅堂的对联是：提起菜刀，拿起锅铲，自命锅边镇守使，晚有佳肴，无有美酒，休闲露阁 通惠门。内堂的对联是读了40年诗书还是个厨子，做了22省口味没半点官。统领伙计几十多，攻打榛子厂，日月还需数铜板。可怜老汉64岁，揭开锅盖，天天都在闻油香。这些对联都写得很熟，但熟不伤雅，实话实说，很幽默风趣。四品官下海开馆子，本身就是稀奇事，再加上这些妙趣横生的对联，很快就在成都城传开了，前来就餐的食客蜂拥而至。黄敬陵全家齐上阵，黄敬陵也亲自进厨房操作姑姑宴的拿手好菜。每当他戴着白帽，系着围裙，笑容可掬地把一盘热气腾腾的菜端到顾客桌上，顾客都会看看他，又看看对联，然后大家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。慢慢的，顾客们不单喜欢姑姑宴的菜，也喜欢黄敬陵这个人，因为他像一个真正的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姑姑宴是一亭式的餐馆，不大，只能安几桌人。黄敬亭的姑姑宴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红的小馆子。他不卖零餐，只做包席。开业时，黄敬亭就定下5大规矩。1，所有来吃饭的客人必须称呼他为黄先生或者黄老太爷，凡是敢叫黄老板或者黄师傅的免吃。2，每天只做4桌，必须5天前预定。3，预定时只说1桌多少大洋的规格，不能点菜，所有菜品由黄老太爷决定安排。4，定席时必须交足菜金，且必须开列被请人的名单，注明年龄、籍贯、身份、性别。5，主桌上必须留一个座位给黄敬陵，他是否到席由他自己决定。凡是有人订餐，黄敬陵都事先准备好纸笔，让订餐人把客人名单留下，并且一一注明客人的年龄、籍贯和社会地位。根据这一名单，黄敬陵看人下菜，往往使得主客皆喜，全都满意。比如北方人一般不喜麻辣，老人爱吃软和的东西，达官贵人厌恶油腻，小孩喜吃甜食等，全由黄敬陵根据包席客人的情况量身安排，既精心搭配又不拘一格，随心随意。经过一番苦心经营，来姑姑宴吃饭的军政界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越来越多。1938年，国民政府内迁重庆，姑姑宴也在重庆开了新馆，依然是高朋满座，座无虚席。有次蒋介石包了4桌，吃后倍加赞赏，又令黄敬陵次日再来4桌，他当即拒绝，说姑姑宴的定席规矩是5日前提出，厨师要休息，恕难办理。蒋介石丧失颜面，可又无可奈何。 在姑姑宴中很少有靠材料珍稀名贵取胜的菜肴。黄老先生的菜大多是极普通极常见的食材，但是一经他匪夷所思的创意和高超的烹饪技艺，频繁地见出绝妙，腐朽地化为神奇。麻辣牛筋、烧牛头、豆渣猪蹄、韭菜黄辣丁汤、皇家泡菜等等，都是普通食材制成珍馐的典范菜品。所以品尝黄敬麟的菜，不仅是口舌滋味的极高享受，也是人生难得的艺术熏染。黄敬麟在他暮年的时候，以川菜史上旷古绝今的饮食才华，把千秋川菜提升到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卓然凌峰高处。喜剧泰斗卓别林常霸黄敬麟的张茶烤鸭，赞不绝口，誉之为世界难得之美味。徐悲鸿特爱黄敬麟的软炸班子一味，每去必尝，并以珍贵的马化换佳肴，传为一坛的美事。1941年日机轰炸重庆，黄敬麟本来卧病在床，受到惊吓病情加重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前去吊唁，蒋介石送的挽联上题有无冕之王四字。随着黄敬麟驾鹤西去，姑姑宴也就永久打烊了。